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大缺货》。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网络上面呢、故事 Story Studio 网站的创办人涂峰恩。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真的很久。
好了，大缺货，我们先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
啊，我觉得这本书在讲的是我们看到很多、过去几年内这种、缺货的现象，其实它在这些表面的现象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要素，经济要素的变化在产生当中、那这个作者希望提醒我们去注意这背后的更多复杂的成因跟要素、并且我觉得他对于、不管你是一个个人单纯的消费者，或者是你是一个投资者、我们刚刚谈到很多这个投资相关的情报，或者你是企业经营者，甚至是你是一个这个政策决定者，其实你都需要去考虑这背后的一个大的变化。那整本书其实就在讲这大的变化到底会是什么，他也做了一些他的预测或者他的期待。
他的预测不一定是准的啦，
是、
坦白说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缺货还要一直持续下去，这件事情至少目前不是如此。
是、
可是呢，他所认定的这一个经济要素，其中有一个要素你刚刚讲说会出现剧烈的变化，谈的就是供应链。
对，
其实与其说是供应链出现的变化，倒不如说是、因为过去那个全球化，美国将供应链放在全世界的这个情况，使得美国觉得他们过度依赖中国大陆这件事情，他们希望做一个扭转。而这个扭转虽然书中没有明确的说要完全的断链，但他所提的所有的建议都是朝向着脱钩断链的这条路径来走。
对，
会不会美国政策真的能够做到如此、这是一个问号。
是，
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你们邀请的导读者很棒、就何思英老师啊。
对，
何思英老师呢告诉大家说，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共和党很重要的这个、智囊团之一、就是提供完整的理论基础的。那么当共和党的理论基础开始从全球主义走向保护主义的时候，他的很多建议可能会成为美国政策。
是，
那么所以我们必须去理解他如何理解世界，你不一定赞成他，但是他理解世界之后所建议的方法未来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政策，我们就必须去理解他。
对，
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瑞卡兹。
是，瑞卡兹是这个联经算是长期合作的一位作者，我们翻译过他很多很多的书、有几本书在台湾也很受欢迎，比如说这个下一波这个全球经济大崩溃、下一波金融危机，下一波金融、经济浩劫等等，大家听这个书名就知道、我们常常内部也在开玩笑他是这个、国际金融圈或是这个投资圈的一个空军总司令，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
者。他应该是另外一个末日博士。
对对对，没错，他基本上所有书都在告诉你，反复的讲同一件事情，角度不同，但他告诉你这个全球经济很快会面临一个突然之间的崩溃、你也未必能预测得到，你看得到趋势、那各种要素汇聚之下，它可能在一夕之间突然出现。那当然也不是只是喊喊而已啦，它背后有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逻辑、或是建议在背后，就是说你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是要分散风险、那你还是要预先做准备，不要看着这个经济好像很好，股市好像很好就一路冲。那其实每本书核心都会讲着讲着都会绕回在同样一个命题、那这本书虽然主要是在讲供应链，在讲缺货的这些状况，但最后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同样的事情，你如果是一个这个、企业的经营者，你面对这个状况这么多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出现，有些是小的，可是有时候它就是在你没有预期到的时候突然出现，那你是不是应该预先做一些准备。
其实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刚好美国不是他们共和党啊，每一年其实都会有一个他们的、保守派的阵营，他们有一个保守派的大会、那个大会当中，当然今年的主角一定是川普嘛，因为他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那个大会当中，我现在我看到不管是 CNN 啊，或者是纽约时报啦，哈，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你会发现他们普遍性的认为川普改变了共和党。嗯，那么共和党呢，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是最重要的全球主义的代表者。
是
啊，那时候呢，雷根带着全世界呢走向小政府啦，然后要打破所有的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贸易障碍，然后那个是全球贸易呢最辉煌的一个时代，而且美国主要的政策就是要求全世界开门、开门、开门，他自己也把门打开哈、啊。但是呢，他们说，川普改变了共和党，现在的共和党呢已经朝向了保护主义，那个全球主义的共和党已经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共和党。你从美国媒体的角度，他们觉得都是川普带着共和党变成一个保护主义的共和党。可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詹姆斯先生，他是先生嘛，对不对？
先生，先生，
对，詹姆斯瑞卡兹先生呢，他算是雄辩滔滔的共和党支持者。
对，
从文章里头就很清楚看到
他对这个民主党的批评是非常直接的
对，
尤其对拜登这些，
对，他已经提出了完整的理论构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全球主义对美国是不好的，而保护主义对美国才是好。其实他们已经有完整的理论基础了耶。
没错没错啊，这背后的一个核心的逻辑还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怎么样来分散风险这件事情，这真的很微妙。像凤馨刚刚描述的这个历史过程，大家知道以前共和党是追求自由化，所有经济要开放的，但今天他们的角色是反过来讲说不行，这个那时候这样全球化的结果到了一个超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嗯、那所有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互相依赖、嗯、本来大家觉得这是件好事啊，对不对、嗯、这个你彼此之间经济上互动这么多，那当然就不会有冲突，不会有战争，这是本来的一个逻辑、嗯、那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这过去几年来至少在共和党内部，在美国很多保守派内部的想法是反过来的。瑞卡斯在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一直从一个避险的角度，就是说这个超全球化这样一个供应链状态，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的结果是其实风险是越来越大，就风险好像没有出现，可是他不断的在告诉你因为这个大家的依赖越来越深，所以一旦一个环节崩溃，整个体系就会跟着崩溃。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他的建议就是说，那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回到原来的这种比较保护主义的形式。这书里面讲了一个很觉得很有趣的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汽车公司福特，福特今天所有的汽车公司当然都是要从全世界进口，
没错，
各种原料、
各种零组件，
包括这个台湾台积电，大家也是在讲，就是台积电如果少了晶片，很多汽车公司就会这个停产的。那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福特早年曾经有一度是完全他垂直整合，
是
他自己可以有掌握所有的这个原料。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呢，上前面的五十年其实走的是垂直整合路线，
就是我自己一个公司，我非常非常大，我从这个源头的原料开始，我自己有这个矿业，我可以挖矿，那这个我要所有的原料，我可能在短期之内我就统统掌握在手中了，
甚至于还要去投资橡胶，橡胶橡胶的这个圆这个橡胶圆，
橡胶圆要做轮胎的、
对，
所以各式各样的，那这也是橡胶圆，这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牵涉到美国人在南美洲的这些投资，所以当时这个福特公司这种大企业是这样做的。那后来我们当然知道，就是随着全球化，随着全世界这个贸易啊、交通啊越来越便利，所以开始把这种全球性的分工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有一间公司竟然会这个从上游到下游通通一手包办，
几乎没有了，你现在找不到这样的公司了。
那瑞卡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你可能看前面还不见得知道，可能觉得只是一个历史的译文这种感觉，那越到后面你看这个书就知道，哦，他想要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但是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回去想象一下，你怎么样，你今天进一个企业也好，或是你的国家也好，你需要不能像就是过去几十年这样子，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供应链分散在全球，因为这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风险。
好，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许要先从2021年到2022年的美国大缺货开始说起，其实他是从这个现象然后去检讨后面的供应链，而检讨供应链背后其实去检讨的是全球化，而最后认为说这一个缺货的现象，这个供应链断裂的现象，未来如果要保证它不出错，那就是 所有的制造业回美国吧，这就是他的一个结论了、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从那个供应链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境开始来说起，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为大家介绍是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大缺货》，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联经出版总编辑，也是故事 Story Studio 的网站创办人涂峰恩。哈，我必须承认，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啊，其实不是一个愉悦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跟他辩论的过程。嗯，因为我不赞成他很多的看法想法，所以我就会认为他讲的没道理。
嗯哼，
但是呢，我就问我自己说，重点不是他，我认为他有道理或没道理，关键点在于，就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想，所以我不会预料美国会这么做。
嗯，
可是问题是，如果美国真的这样想，而也真的这样做，然后我只是因为觉得他说的没道理，就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损失的还是我自己。所以我虽然跟他辩论，认为他的经济的逻辑里面有一些前提我不赞成，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去理解他们怎么想，而未来会怎么做。好，我们就先从他如何理解现在的供应链开始说起。
对，这个书名叫《大缺货》，那我想这个现象其实他虽然是写的是美国的这个经济情况，但是在台湾大家也不陌生啦。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这个缺各种东西，从缺蛋、缺什么、缺什么。
最明显就是前年没办法买到车子啊，对，所以去年的汽车销售就大爆发、啊。
是，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啊、不能说很有意思啊，应该说其实大家这是很痛苦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到不管是生活用品或是刚刚讲的汽车。那我自己2020年的时候人还在美国，所以我当时真的是亲眼见证到，你到这个比如说超市、到这种便利商店去、大卖场去，哇，架上是空的，
空空的。
那你要买
2022年吧？
2020年，
也就
刚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现象了。那当然，这个现象其实是一直持续下去。卫生纸、有段时间买不到。那疫情期间大家可能印象深刻，比如说你要买酒精、你要买它疫苗，又是另外一个，就很多东西都缺货。那这背后的牵涉到的问题当然是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现象。我想这本书写这个供应链，对于如果你已经是比如说你就是在各种产业的供应链上，然后你有直接了解这种供应链的运作状况的，大概不陌生，你也不会觉得太新奇的地方。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学过管理学一些基础的管理科学这种的，大概也不会太陌生。它是一个基础跟你解释说这供应链到底运作是怎么一回事的一本书。但如果你平常比较少接触这样的知识这个领域，那你纯粹是一个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书蛮值得一看的。因为你就会了解说，因为你想比如说我们讲好缺蛋好了，缺蛋不就赶快多买一点蛋，不就不会缺货了吗？这书要告诉你，是啦，这个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今天的供应链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情形。鸡蛋可能还相对单纯一点，你说汽车那更是了，因为从汽车，你想汽车组装前面有这么多的零件，它每一个这个配件前面可能有更多的这个供应商，中间每一个环节只要一个地方断掉，后面最后这个成品就出不来。那我们在前一段讲到，今天的这个供应链是全球的供应链，所以它并不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工厂、一个公司要不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做而已，它牵涉到的从制造到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货运的运输的状况。书里面讲到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过去几年，其实这种港口货运，大家如果关心台湾股市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状况嘛。
航运股
为什么会这么热、这么旺？就是很多这个港口就是塞港，然后运输就是供不应求。那你直觉就觉得说，那我们赶快多找一点人来做这个事情，我们赶快叫这个比如说运输工人或货运工人，这个或是港口工作这些人员，大家加班日夜把这些货物都清掉就好了。那这书里就告诉你，这个事情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
其实他这个部分来说，我必须说他的还是很用功，然后很认真的一位学者。他把那个供应链断裂，大家表面上看到比如塞港，就觉得说只要码头工人然后加班啦、然后呢给多一点薪水啦，然后把货物给卸下来就好。他告诉大家说 不是这么单纯的事情。这个筛港的背后其实跟每一个人在选择到底要不要囤货的这个行为是有关系的。
对，
然后接着呢，在筛港的过程之后还牵涉到那码头的那个仓库的那一个建制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包括了卡车工人，那卡车工人的缺工他又跟你政策上面可能要求说有些人打了疫苗才可以来，然后呢没有打疫苗就不可以来上工，而这个不能上工这件事情导致了一个人为的缺工。那即便是如此，他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现象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当全球供应链大而复杂到一个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小错误就会产生蝴蝶效应的时候，那全世界都经不起供应链的任何一点点的缺口或者一点点的瓶颈，这才是今天供应链脆弱的原因。
是
疫情只是催化的因素而不是主要因素。
对，
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认为所有的通货膨胀也好，所有的缺货也好，他认为真正的开始的时间点不是2020年的 COVID-19。
没错，
他提了一个时间点，就是2017年的一月，从川普开始发动贸易战，他认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全球供应链开始出现剧烈变化而造成缺货跟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对，他这书里面核心要讲的就是供应链，我们想的比较单纯，就是说它是一条链这样。他说没有没有，今天的这个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那复杂不等于这个繁复，就是说有些系统是很复杂没有错，可是这所谓的复杂系统是它里面就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你每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其他可能在其他的这个环节就会渐渐放大，变成一个无法收拾的结果。那刚刚凤馨提到，这是他书里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论证，就是我们以为缺货是在疫情之后才出现的，那这个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因为疫情大家都待在家里没办法做事，那当然运输也都停下来，但是说没有，这个其实从要往前推，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这些现象，其实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从川普喊出来这些要跟这个中国脱钩，慢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变化了，那只是大家那时候还没有察觉，因为这个变化不会一夕之间出现，它其实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最后到了你最终的这个消费端的时候才感觉到说为什么这些东西都好像买不到了或停下来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的确很有趣的他自己很特殊的一个论证。
不过这个部分其实我同意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复杂跟繁复的不同他举了钟表为例钟表呢，你知道里面的就是人工那个这个制造的那一个什么陀飞轮啊，非常精致的这一些这个机械表，他说他很繁复，但是呢这个熟练的这个制表师傅他可以把它拆解之后，然后接着呢再一一的还原这只表的功能会完整无缺，
对，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可是复杂不一样，复杂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瓶颈出现了，它就会发生它的瓶颈背后影响可能三倍四倍，然后接着这三倍四倍呢会再扩大影响十倍二十倍六十倍，然后这个十倍二十倍六十倍的瓶颈就会再放大成为上百倍的瓶颈。所以复杂里头带有化学变化，
对，
所以全球供应链是复杂而不是繁复，不是你补充了一个缺口就整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说供应链断裂之后其实要重新修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他书里面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论证的这个议题啦，就是说我们觉得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这个供应链断裂的状况，那疫情之后我们就回复原状不就好了吗？他就说这事情没这么简单，基本上他是觉得一去不回头了啦，一旦原本的这个体系断掉之后崩溃掉之后，你唯一的方式只有重建一个新的体系，你不太可能让它自然的修补，因为在复杂系统里面有太多的要素，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那一个环节出错之后它会影响到其他的环节，那这里面当然也牵涉到我们前面也聊到这个人性或是心理的这个作用，因为大家彼此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应或是预期的效应，那这边改变了其他人会跟着调试， 所以你不是那么容易就把这个时钟往回拨一拨，那就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在书里面要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它所谓的供应链 1.0， 这大概是从全球化以来的这样一个全球供应链的形态已经是回不去了，那今天要有一个新的形态。那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包括凤馨也提到啊，包括我们这个书的导读啊老师何思英教授也都提到了啊，这个这是他个人的看法，那他个人看法也代表了美国这保守派跟共和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重新啊重建这样的供应链，那这供应链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
这是关键。本来我觉得说如果他觉得现在美国的缺货通货膨胀其实跟中美贸易战是密不可分的，那当然他这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他认为拜登的疫苗政策的错误其实也是因素之一，然后呢他甚至于否认有气候变迁，
对、
啊、那这个也是共和党内哦，这是共和党的主流看法啊，他也否认有绿色变迁，那有气候变迁，所以呢他也认为那一些绿色投资呢其实都是增加负担，
是、啊、
本来我以为他谈到这边啊，理论上他就应该说那我们赶快把那个全球供应链那再补强就好了，回到原本的全球化，结果他不是，他话锋一转，他说既然这个供应链这么脆弱，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回供应链的韧性，请注意韧性这两个字哦，因为现在美国的官员这个嘴巴上面处处都充满着韧性这两个字哈，那个韧是强韧的韧哈，那怎么样恢复韧性呢？那就是要跟中国断链，
对，这个 decoupling 这几年非常非常红的一个字，有一段时间其实很多包括学者也好政治评论家也好觉得这不太可能，就是说两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这么这么密切了，你有可能断链吗？可是你看这个书就知道，像瑞卡兹这样子很重要的这个投资者啊，经济的这种倡议者，他们也是觉得是该只是脱钩，中美要脱钩，那我们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我们自己的供应链。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全球化的终结啊、这个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预期的实现吧，就是说大家本来只是讲说好像全球供应链会断掉了，全球化会结束了，喊着喊着它就真的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口号慢慢结束。那重新新的一种状态是怎么样呢？其实联经去年还出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分裂的世界啊、由这个台大之前的社会科学院的这个院长苏宏达教授主编的，这书里面同样讲的跟这个瑞卡兹这书里面谈的议题有点类似，就是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过去以效率来建立供应链，但是你现在已经不能用效率来看待供应链，这就是重点。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联经出版总编辑，也是故事 Story Studio 网站创办人涂峰恩。今天为大家介绍是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大缺货》。好，所以峰恩，我们其实至少要理解美国保守派他们是如何看待解放的这个供应链呢？曾经出现过好多的瓶颈，导致了全球的大缺货、啊、那这件事情其实以这个时间点来看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现象了、啊、可是问题是未来全球供应链随时断裂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最重要是美国如何解读他们曾经有过的断裂，而他们因此希望回到他们有韧性的供应链，他们不需要再依赖其他国家，不用担心别的国家可能出现任何的状况影响到他们，这就是这整本书里头一个核心的观点。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到来看待詹姆斯瑞卡兹他所提出来的对于过于庞大的供应链而他的解方是什么？
你某个程度上啊来看他想要提出来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回到一个美国中心的我们的这样一个制造体系里面，那这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再依赖其他的国家啊、其中有两个国家，这本书里面特别谈的，一个就是中国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过去几年啊、对峙的这么厉害，那当然就有越来越多像、瑞卡兹这样的一个测试这样的一个评论家，可是说我们应该 逃得越远越好啦，就是说我们尽量能对中国的依赖 越少越好。那书里面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前景有非常多的这个预测、嗯、我觉得这个
都很负面、
都很负面、要写这个书我觉得就是也需要心脏很大颗，就是说因为过几年我们就回来检视一下他写的到底是不是、正确，这样预测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那这个大家今天也不难理解了，就是说比如说在战争的情况之下，过去大家觉得说那全球供应链这样子紧密的联系，你俄国也需要外面的资源啊，那我们也需要你的资源，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互相依赖，所以不会发生战争的。结果乌俄战争还是爆发了。嗯，那像这书里面对于包括像德国这个梅克尔，很多受到国际间很敬重的这个领袖，他其实是批评的，他觉得这个梅克尔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太过依赖了俄罗斯，包括俄罗斯的能源、原料等等的，导致这个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德国的确自己是吃了一些苦头了、嗯、所以他最后要提出来一个就是说，那我们为了让我们美国制造业这个供应链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避险的状态，那我们应该选择是比如说这里面一直讲五眼联盟，大家可能也、关心国际政治也不陌生，就是包括美国、英国
加
拿大、纽西兰、澳洲是五个国家，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大英国协的这个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
对大家我们有共同的他不会讲这么白啦，我说我们共同的理念比如说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嗯、那我们大家应该结合在一起，我们共同从这个跟中国的这样一个合作中脱钩出来，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
他要强调说跟共产中国脱钩，非常可爱这样。
对, 對、嗯、所以这是他的想法。那也的确我们看到不只是他，越来越多人包括政治人物开始在提倡这样一种新的这个新的供应链的诞生。 那我觉得台湾我们其实是面临这样一个新的经济
压力
情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说，我觉得这个书你是一般的投资者或者是你是企业主，你必然需要关心这样一个现象，因为有 一大群人其实是在鼓吹这样一种新的这个新的供应链的情况、嗯、那我在前一段讲到说去年这个苏宏达教授他们几位教授合写了一本书
分裂的世界，
也是在谈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全球区域化，就全球化不会完全消失啦，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回到当年这样每一个民族国家各自这个各自为政的情况，但是我们可能也很难再回到这个前三十年这样一种全球化的状态、嗯、那未来的三十年很可能看到一个是这个全球区域化，也就是说、不见得是五眼联盟，可能、美国北美他们自己组成一个这个区域，因为大家都想供应链要靠近一点，你拉得太远真的风险太大了。那台湾看到
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到政策上面，我到底要跟你友好到什么程度，
对、嗯、对，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其实在里面碰到一个这 很明确的这样一种压力，他们需要做出一些抉择。那我想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国际性的企业一定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嗯、而且这本书也是对大家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说地缘政治可能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到说它跟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息息相关。
对，
以前呢、地缘政治啊，它比较是一个小规模的，可能彼此之间疆界的冲突啦，或者是有可能立场上面的冲突。但地缘政治扮演的角色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尤其是在1990，就是之后，就是你看到苏联解体了之后，全世界其实就是笼罩在一个单一的概念的一个市场当中，我们很难去想象地缘政治会对于我们的经济、贸易、财务、金融各方面的行为产生影响。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时间点它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而这个变化当然刚刚这个总编辑有提到，就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主张是美国要团结自由民主的国家，尤其是以五眼联盟为核心，其他的五眼联盟就不会包括欧洲那一些国家。那把这些整合起来，那我们的供应链就是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相互供应，那我们就会整个供应链有韧性。
是、
这个是他的一个主张。当然这个主张你在现实上面要执行，我认为可能性是零这样子。那可是呢，他朝向这个主张的过程就会使得他在政策上面鼓励 A， 然后呢惩罚 B。
对、
那这会只是在美国的现象吗？他可能不是了， 现在看起来包括了欧洲的部分国家，然后包括了当就亚洲其实都会跟着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它的地缘政治已经不纯粹是我们距离近不近，
对，
这还牵涉到我现在的政治，我现在的领导人跟你现在的领导人关系好不好，
没错，
而未来会不会一直好下去，它可能都成为变数了。
这也是书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今天的经济跟政治跟尤其是地缘政治战略完全是绑在一起的，就是说经济不是只是一个这个附属品，经济本身就变成一个讲白一点就是一个武器啦，就是我的这个我的思想也好，我的意识形态也好，我跟这个我的经济作为其实是紧密扣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他们要透过这五眼联盟去建立一个有韧性的供应链同时我觉得其实瑞卡兹写到后来是图穷匕现，那个他就是要讲，其实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要好像建立起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共同的联盟，然后我们去惩罚他眼中比如说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跟我们意识形态不同的这个国家，我们不要跟他好了，让他们自己去自生自灭这样。
可是除了供应链之外，其实他也谈了货币政策。
没错，
好，在货币政策这个部分，我们很快的让大家知道他的主张，而这个主张对于美国保守派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很难三言两语讲过去。不过因为凤馨一开始就提到联准会的各种作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看一下这书里面对联准会有很多很严苛的甚至是有点尖酸的这种批评，他觉得联准会基本上都掌握不了真的经济的情况。那比较实际的情况倒是像我们前面一直反复提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他喊出来一个口号，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反应，那基本上都是在联准会的预期之外的，所以大家比较要还是要注意联准会讲了什么，但是不是说他们对这个整个经济政策会有怎么样的直接影响，而是说他喊出来这个口号之后大家会怎么样去反应。那
就大家预他联准会预期我做了 A， 大家的反应是 B，可是呢没想到呢大家会认为因为联准会希望我们做 B， 所以会产生 C 的效应，于是呢市场的反应就直接跳到了 C， 而 C 这个部分是联准会没有预料到的。
对，那这个书里面反复的讲后半部分其实就在讲通货膨胀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也是这几年来大家一直在观察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议题。不过他也是讲这要素其实是很复杂的，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说我们今天讲通货膨胀好像是非常非常高，但是这其实是这40年的状况。我们回到1970年代、80年代，通货膨胀也很高。那它里面有很多对于这个历史现象比较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思考的一些建议。我觉得这部分是蛮有意思的。那如果比较直接的讲对一般人来讲，他最后给了一个很核心的意见，还是他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空军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反复的讲你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不管是供应链也好，这个货币的这个整个系统也好，那你其实有点难预测接下来会怎么样，你还是必须做好一个避险的准备，所以怎么样把这个风险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才不会导致这个，因为反复的讲金融体系也是跟供应链一样，今天也是一个复杂体系，它可能一个环节出错突然之间一系就崩溃了，所以大家看到股市这么好还是要这个提防一点小心一点。
我觉得去理解美国的这一些学者们尤其是他们政治立场鲜明的学者他们的一些观点一些看法，坦白说你在一边看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先去理解他的政治立场的位置点，然后呢去理解他的说法才会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呢越是立场鲜明的，坦白说以现在这个世界他越有可能对于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才是我们现在可能整个世界会趋于更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越是用极端的政治然后去理解经济问题，然后呢并且给予了很好的理论基础让领导人有很好的工具然后去执行，那对于世界的影响就会很大。所以今天这本书让我们去理解美国保守派到底怎么想。非常谢谢涂峰恩带来的大缺货，谢谢
谢谢凤馨。